呀，全是距离呀，因为你就是事啊。我常常讲，本体界原来就是现象界，现象界就是本体界，这本体界是一啊，现象界就是这一切嘛，一一切是完全一样平等无二的。所以以前迷了，我以为有这一些名相的差别，把它当真了，所以看不到本体啊，我都看到了妄相了。借着你这样的修行了，临住闭关，终于给你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原来事就是理啊，豁然顿脱了，清安自在啊。这无自无他，你就不会再有这种取舍分别，你在境界中就得解脱了，会凡圣等一啊。所以这个凡圣原来就是这一心啊，就是这一心啊，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经上 常说啊，自此方知啊，上无佛道可成，是下无这个众生可度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做梦啊。所以凡圣是等一，平等无二啊。在这里禅宗有公案啊，就是林默禅师啊，他禅石头西迁和尚啊。哦，林默禅师根性很厉害，他禅石头西迁和尚，他问一言相弃记住，不弃记继续，哦，很有个性，那禅师都很个性。我请教你一言，只求一言，如果能够相应，我就留住了，我就在这里服侍你老人家，我留住了，跟着你参学一辈子了。如果不去，我马上掉头就走。那这个石头西迁和尚就好安坐下来，一句都不讲。为什么？莫后继嘛，继体继用嘛，就好像那个慧可大师达摩祖师问他，你把内心的境界举出来，他在达摩面前顶礼三拜，回到那原座，即体即用嘛。石头西迁和尚视线这样，真正的莫惑智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了，实相境界说给他听了，他不气呀，所以他以为这个石头和尚没回答他，他掉头就走，很有个性啊，掉头就走，他。掉头走几步，这时候石头西迁和尚在后面很大声的就叫唤他，说舍离，这阿舍离啊，鬼唤师阿舍离，舍离。那这个林默禅师就回头这么一照，回头这一望，那这个石头和尚就说了，重生至死就是这个啊，回头转脑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重生至死，就是你那个听得清清楚楚那一念心呐、啊。就是这个，你听得不是那么清楚了，那就是即体即用，那个就是你的本觉妙心。但是你无始劫来在往外面攀援，找不到你的回头路啊，就那个啊，你看住他就好啊，不要攀援就好啊，你回头转脑干什么呢？他一下豁然直下慧起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他就啊把那个柱杖折断，就从此这个依附在石头西迁老和尚的座下。所以啊，诸位，我们也一样啊，从始至为就是这个。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这一念心了、啊，你不安住它，你到处攀缘了、啊，安住它，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智慧都在你心中现前了、啊。所以、啊，凡圣等一，坚住不移啊，更不随文教。所以你要有信心呐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说人家一讲，哦。你今天这个做马上感应道交，马上即刻开悟，有很多人学了一二十年就跑去即刻开悟，真的、啊、所以诸位学佛啊，没有信心很苦恼啊。很多人就是读经读到最后啊，读一二十年他自己失去信心了，他自己会觉得哎呀，我自己这么久来了，我烦恼也不断，懂了任何人跟你讲都讲输你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自己晓得啊，所以修行的功夫只有你自己晓得啊。你烦恼有没有渐渐轻，脾气有没有渐渐小，你自己晓得。如果很多人修禅定了，真的修到最后，他就是不去接触啊，不去广泛接触，天天就禅静坐，也不听经闻法，也不去了解空性。所以越修呢，嫉妒心越强啊，越修呢脾气越大，火气很大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修禅坐的时候用错了方法了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当他很急的时候，心浮气躁的时候，他还是要做，那就做着做着脾气变很大了。所以当你坐禅的时候啊，脾气很大的时候，你不如起来喝杯凉水， 让心静下来以后再做。你硬做，做到最后变成火爆的脾气啊，一看就很没有修养啊。所以你修行怎么样？你问你自己，这些懂道理没有用。懂道理，佛经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属什么？属他人财宝啊，属佛陀的财宝，属一属你接生缘寂的时候，接生还不能叫缘寂了，缘寂是真正得解的，接生往生的时候啊，往生是对的，因为往生哪一道不晓得，对不对？通通要回还给佛陀，所以说，人家说哪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往生？我说他真的往生，绝对往生，他真的吗？我看他一脸很高兴的，绝对往生，你放心。但是不知道到哪一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？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忧愁啊。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啊，你修行，你是不是修的心越清净，越来越解脱，越来越无碍？那你就找对法门了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，心很彷徨，读学佛学了20年，也不知道该如何修啊！一下净土，一下密，一下禅，一下唯识，一下不晓得什么东西，学到最后去皈依了青海无上师，对不对？最后着了魔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这样乱跑乱跑，没有信心嘛，找不到东西嘛。修行就是把你这无始劫来的习染去掉而已。你是心是佛啊？你所有的啊？佛所有的你都有啊，你只是多了那些乐色、烦恼、妄想、攀缘，就这一些啊，这些去掉就好了。你要懂得去掉这一些，把让你的三业清净，修正你的行为，这是真修啊！一定要抓住这个啊，这是真修啊，要有信心啊。所以在这里，你看，第一个我讲理论，先了解修行，就找自己的本地风光。第二个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。第三个，念住闭关。相信这个哈，然后看你这个心像看牛一样，不要去攀缘，所以哈，攀缘外层境界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修学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叫做知易行难，知易行难告诉你持五戒那是全修，持五戒修十善啊，持五戒修十善，然后告诉你啊，这个依各种方法来断你的烦恼，但是你这个要去做啊，要去行啊，每天要规定你自己念经做早晚课啊。如果进入法门，要叫你念佛念多少声，种种有形象的方法这样修，这个很容易，知易行难，哇，做起来好辛苦啊，戒个烟就好辛苦了，现在还要戒这么多，哦，对不对？知易行难，叫你真正去做，做很难啊，但是你一定要去做戒。这是全修，等到你依的这个佛告诉我们的方法这样修，一面解一面行，行解相应，到了有一天你忽然，我们这里所讲的这叫悟中，了解了这一念心了，悟了这个理了啊，原来修行就是恢复这一念心了，我心地本来具足德能啊，清净无碍，它具有无量的智慧，不假外求啊，本来是清净啊，原无烦恼啊，忽然获取了这念心，这个就是什么知难行易啊，就握着这念心就知啊，这非常难，悟了这念心无量功德。所以为什么孟禅老和尚啊他来基金会有一次的演讲，他就讲了，他说你悟了这念心，相应这念心，比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如来还要殊胜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观照了，就好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长庆大安禅师一样，他可以观照啊，你每天从早到晚就顺着他，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餐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去上班什么车子来了坐什么车子，不要坐错方向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说有什么车子坐什么车子，坐到要到南方跑到北方去了就麻烦了啊，对不对啊？坐什么不要挑啊，不要啊，这个车子没有冷气，不要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坐有冷气的，不要挑，有车子来了上去，随缘，到了办公室随缘，每天做什么，心念一动就放下来，心念一动一关照，顺这个心，顺你清净心的妙用，因为心地越清净，顺着这个清净心的妙用，它更接近道，更接近真理，更接近实相，你一漏思量，一漏能所，一漏我法二执，它就一远离道了，顺着它，就是心念稍稍一攀缘就放下，一攀缘放下，就是看着你这一念心像放牛一样啊，看牛一样，不去放人的秧苗，放人的秧苗就攀缘，在境界中听到什么， 听到人家多好多好啊，赞叹，太好了，我希望他成功，我希望他什么。听到你的仇家啊，你很讨厌的人啊，受到了灾难啊，可怜，我要帮助他，我要什么帮助他。你千万不要啊，如果你听到人家你的仇家很成功，嫉妒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赶紧忏悔，哎呀，我怎么这样，对不对？赶快放下来。看到你的仇家，如果说是我们人在这个世间，一定有些冤亲债主嘛，有你讨厌，有你喜欢的嘛。看到你讨，听到你讨厌的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不如意啦，活该活该。你赶快就，哎呦，这我怎么会起这个心？失掉了我的这个悲心，放下放下，惭愧惭愧，就这样关照。放下心念，一起放下，就时时保持你这个安详平静的心。要这样修，为什么？你真正知道那一念心啊，因为这一念心具足智慧嘛，它越清净，智慧会越明显啊。所以我常常劝人，当你要决定一件大事的时候，你呀，不要在那里想想半天，今天想想好像对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又全盘推翻了。你不如心整个静下来，在菩萨的面前顶礼三拜，静下来，把这个这件事情含在你的心，含在你的心里面，然后参，然后含住就好，参，然后心越静越宁，豁然之间啊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嘛，就这样做就可以了，那个就是很接近，那就接近造性，智慧本觉妙性就是有这么殊胜，它原造的，它一下会告诉你，原来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你了悟了这一念心本质清净，具足万法，你就可以修随顺了。所以这个是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，悟尽圆觉，然后以凡夫随顺圆觉来起修。所以这个就知难行易的方法。所以这是两个阶段，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知易行难，依照佛的教诫，这样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行解相应六度万恨这样修持，你是很难有知易行难的这个阶段的。所以哈，在这里啊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前面的依理论物理性，到了物理性就是开始要修知易行难的知难行易的阶段啊，在这个阶段，所以坚住不移啊，坚住你戒念心，不改方法，放下修，放下修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绝不动摇，信心属主，你一定成就啊！所以六祖大师说，啊，他那个弟子问六祖大师，涅槃妙心传给谁啊？六祖大师说，你们已经信心自足，可以堪任一方啊！所以你修学，不管你多时间多久，如果你那个信心是，哎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没有问题，我这条路一定可以走到。诸位，我恭喜你啊，你今生有希望啊！啊，如果你觉得哎呀，蒙蒙妙妙，一看起经就度孤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听起经无精打采，也不知道做什么，不知道修什么，哎呀，那真的，你要在折法上面都有能功啊，要多忏悔自己的业障，赶紧使自己你折这个法。信心足足，欢喜踊跃，你在这个菩提道上就会成功啊！这坚住不移啊，就是指这个。我更不随文教啊，此即一理免住啊。那自信本来我们就是具足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足的啊。你如果说是你随着文教，那个文教就变成了一个法则了。所以你悟了这个离体以后啊。你悟了这个离体以后，你又执着一个文教，那个文教就是变成了文字相，变成一个执着了。所以你看佛法里面不立宗，我常常在讲，说法会人讲不执着不分别啊。如果你修行说我现在已经不执着了，你执着一个执着了，执着一个不执着了。如果佛法讲修清净心，你说我现在已经清净了，那不是真清净，因为本净，你是在本净上立一个清净，所以那个清净不是真正的清净，那个净是四禅八定的净啊。佛法叫我们破妄想，断妄想，我现在妄想都没有了，你变成断灭，那不是真正的无妄想，那个没有妄想是没有染污，一切明了，根尘皆出，我若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，是不污染的意思啊。而不是说什么一个念头都没有了，所以佛法讲无念。如果说我现在无念了，你心里又住了一个无念，那个无念就是 有念了。佛法讲空，叫你跟空相应，你说我现在也空了，好了，你心里住空了啊，变成完空了，不是我们那个灵空啊，不是我们那个明空，空灵不二的那个明空。所以很多人住了完空，以为自己境界很高，就好像禅宗里面的六祖坛经里面有个卧轮禅师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住了空了。他说他卧轮有伎俩，他修行有功夫，能断百思想，都在完空里面了。见悟心不齐啊，都无念了，执着无念了，不执着了，对不对啊？菩提日日长，他说他境界一天一天高了。六祖大师，这个是自己找麻烦啊，自己在坐止认灭四病里面，这是手段用这样啊，这手段放不下来不行啊。六祖大师破除他的手段，他说慧能没伎俩，我没有功夫，我不断摆思想，因为我知道万境都是空的，这境界不可得啊。我跟尘接触了了分明了，可是我不会染着啊，我知道它不可得啊，我这个身子都不可得了，外面的身子还有外面的东西还有什么稀罕，唯有一个就是觉性而已，所以我见悟心速起啊，那个心速起就是智慧。所以你了悟一切法不可得，那个心速起就是既定既慧，既慧既定，我陷入心速起啊。菩提怎么长，我菩提怎么长，那个正是菩提相。所以烦恼菩提是相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烦恼，所以立一个菩提相。等到你真的知道空性了，知道身心世界俱不可得，悟一切法不可得，好了，以后你根尘接触，那个就是菩提相。那个时候菩提也不叫做菩提，就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就是你一个新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啊，更不随文教，你一执着这个文字相，它就变成执着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佛啊，在入灭的时候啊，在圆寂的时候，文殊菩萨请佛陀再讲最后的疑信呢、啊。佛陀就告诉文殊菩萨说：“文殊啊，文殊啊，你到现在还以我而有说法、啊？我自始至终，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呐、啊。我就是众生非物它的本觉妙性而已啊。每一个众生的本觉妙性都是圆满的，跟我一样啊。我给他法，他变成法执啦。”变成人所了，变成法执了。我说一切法，只不过是我们前面所讲舍妄归真而已啊，只是去妄啊，不求正真啊。我们现在念念攀缘呐、啊，你只要把放下万缘就好了嘛。所以修学佛法叫我们呢、啊、放下身心世界呀、啊。所以放万缘放下，我们常常讲万缘放下，万缘放下，怎么放下？信中里面讲空不可得，因缘有的自信空跟你讲空啊，所以信中里面讲空，直接了当跟你讲，因缘有的自信空不可得，你不要被这些假象所骗了。唯识里面跟你讲有，但是这个有不是真有，是你八识里面变现出来的，是你八识里面种子起现行，现行起新种子，就好像电影，我们演电影，荧幕本来是白的啊，那个电影那个投射机照出来的光线投射在荧幕上，也不过是一片亮亮的而已，本来就这样平等的。但是电影后那个投影投射机那个放映机后面呢、啊、有胶卷，胶卷16次的开合，这样刹那刹那开合，影像投射出来，把那个本来白白的光线变成了人物剧情了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前五世的种子起现行，六世的种子起现行，七世的种子起现行，这八世的新兴说法，八十五世新说法的这个种子起现行，那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就好像那个电影放映机的那个胶卷，在我们眼睛后面、耳朵后面、鼻子后面、嘴巴后面、身子后面，在那刹那刹那，在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，都是空的，都是一个影像演出来而已，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演出一个假象，虽然有。是真空妙有不可得，唯识告诉你虚幻不实，所以见分跟相分，能见所见都是你一个自心变的，事外无法，然后你赫然放下，放下就解脱了嘛，你还要去执着什么啊？所以啊，不随文教啊。因此在禅宗古德也常说啊，道不假修啊，淡漠污染啊，禅不假学啊，贵在习心啊，你的心要放下来啊。临济义前禅师他示众开示大众也这么讲啊，大德啊，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啊，便以祖师不别啊，跟祖师不别啊。如意是祖师么？你想认不认识祖师啊？啊， 既如目前听法的，现在就是邪人信不及啊，便向外持求啊，去外面找啊，找佛法，得得只是文字邪而已啊，与他祖师大远在啊。所以《缘觉经》说得很清楚了，《缘觉经》说：“成道也无德，本性圆满故啊。”我们本性是圆满呐、我们戒念心的圆满具足啊，所以这个不随文教，此即以理泯乎。如果你能够实下相应这一念心，不再染污，不再攀缘，那你就跟理相应。这个泯，理是什么？理有理无，理解理迷，理正理邪，理净理然的这一念真空实相心，本觉妙心。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现在是迷，所以我们要以觉来去迷。但是你迷去掉了，不能存个觉啊，这存了觉又坐在一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念念有啊，我们修行的过程中以空来去掉有，有去掉了心里不能存那个空啊，就那个沃伦禅师空还放不下来，还要再把空放下来，本觉妙心就现前了啊。那我们以戒来去掉灰，灰去掉了心里还不能存的戒相呢，戒相还是有所得啊。所以以戒去灰，灰去掉了戒也要舍了，所以这样离着相对待啊。我们常常讲两端，这个离这个两这个离两端，中道不存，这个两边不执着，这样就跟理相应了。所以这个理就是指我们这个不着一法，离尽离然的实相心，清净的觉性，这样就跟我们清净的觉性暗合了，慢慢的契合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依理修啊，不攀缘，放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行倒数第六个字开始讲起啊。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，名之理入。这段经文是第四个离题，正的离题了。所以你看，你先依理论，然后物理性，依理修，最后正理离体，正的这离体的，这正离体无有分别。无有分别是什么？就是你正的根本无分别智，这念真空实相心。我们讲真空妙有，这念的般若心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三般若，对不对？般若就是妙智慧，这个智慧太不可思议了，它一切解脱渡彼岸的智慧。我们的智慧啊，不渡彼岸啊，我们的智慧一清除一看的能所跑出来了，就对不对？一看得很清楚，烦恼就生出来了，所以不能渡彼岸。那你证的这个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证的你的清净心体了无一法可得，就是那个离尽离染，离空离有，离解离迷，离戒离灰的这个真空实相心，就是本觉妙心。这个心体就是根本无分别智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无分别智、根本智、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我们接念的清净心体。所以般若的妙智慧，从这个妙智慧的体用来讲，我们可以用三个角度来说明。一个叫实相般若，我们讲实相无相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般若无知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从你这个实相般若来讲的无知，但无所不知就是从观照来讲的无所不知。般若无知根本是 无知清净沾染，所以根本我们讲实相般若，就是你这念清净的心体了无一法可得，离尽离然，离解离迷，迷之了不可得，说是一物即不动，清净实相，言说不可及，这实相般若。那观照般若，这实相般若就是根本无分别智。观照般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戒念心起根尘的作用，戒念心清净沾染，在眼耶见，在鼻能嗅，在耳能闻，在舌能讲能尝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奔，在身能感觉，在心能知，哈。所以啊，这观照般若就是什么？根尘一接触，观照了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。这观照就是接触，所以这个就从根本智起厚德智的作用，这都是我们这念心体的妙用啊。它 他观照根尘皆数了了分明，但是呢他观照不可得，空寂观照实相般若不可得，所以外观一切诸境，那知道这些一切诸境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，为什么？自心本慧嘛，一接触就明白嘛，但是不离那念清净无相之心呢、啊？这观照般若是自受用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，可是一切不然，能够观照清净的心体，所以从根本自起后得自的作用，后得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接触，一接触就明白，就是我们心的妙用，一接触就明白了，所以这观照般若就有我前面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无上菩提觉法乐啊，一接触就明白无上涅槃极灭乐了，因为他观照实相，念念不染万境，真性常自在啊，解脱无碍啊，没有障碍啊。所以呢，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啊，教化众生啊，他受用啊，有讲叫精界境界般若，根尘接触都变成一实相啊，境界般若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我们讲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，这并不是什么分别都没有，就是表示证得根本无分别智，证得这种清净的心体，从这个心定心体呢，跟尘接触，一切明白，一切了然于心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接触就知道，知道就有它自然的反应，自然的妙用，就是道啊，清净心的妙用就是道啊。所以啊，无有分别不是什么都没有分别啊，分别就是不分别啊，因为不离实相啊，从根本无分别智起后得智的妙用啊，所以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啊，随顺法性，称性无为，一接触就了解，心里一点都不攀缘，那心里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做，怎么圆满，怎么处理，为什么？自心本觉嘛，有无量智慧嘛。所以我刚才举圆觉经所说的成道也无德，本性圆满故，他本来就圆满，所以他一看他就知道了，知道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他通常会告诉你，所以你的清净心是你最好的向导，他不堕在空游，他不堕失善失恶，他最圆满的智慧就现前了。那我们凡夫不是啊，我们跟尘一接触失善，想做好事情了，失善就变成好事情了，失恶就做出坏事情出来了，失善呢也不好，失恶当然是更不好了，你会堕到三恶道。失善呢，你到时候说我不要投生了，哈，到天上我留给别人去享受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生了，我要入涅槃了。那个业力说不行，因为你失善，跟着我善业来吧，把你投到人天去受生了，你逃都逃不掉啊。所以失善造善业啊，你那个业力会拖着你到天上去享福啊。那你不失善不失恶，随顺追念。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怎么做，怎么应用，这是道啊，这不堕在善恶业啊，是清净无染业啊，所以你这生死自在啊，你要到哪一道你可以自在的去啊，啊，那是真正的解脱啊。所以啊，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，名为理入。所以你看从这个理入来讲啊，它里面有行啊，有修行啊，啊，所以光讲这个理，从这个理入先悟啊，先悟道理，依理论了解道理，即叫悟中，然后悟理性啊，了解啊，众生本来成佛，但你妄想执着分别而不能证得，然后现在依理修，所以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去除了以后，一切如来智、自然智、无碍智，通通现前了，然后证离体，最后证的这个无分别，根本无分别智，然后广为接触。广修获得智，圆满无上菩提呀！啊，我这个理入就介绍到这里，底下我们再来讲这行入啊，行入这个行，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了，这行有行持，就是你的修行，你的行持，或者是造作，或者是内心观外境，这个行入行。行就是造作嘛，动作嘛，啊，动作嘛，所以行有你讲你的行持，你的造作，你根尘接触心内心对外境，这个都叫做行。那在这个行呢，这种行入用这样你的行持，你的造作，你心境对境的时候啊，心境相对的时候，你怎么表现？ 怎么关照，怎么起作用。六，这个达摩祖师把它归为四行，你要依着四行来修啊，所以行为四行，这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。这个其余诸行悉入此中，这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意义的菩萨的六度万行通通融合在这里面，所以这个行它也一样有观自。前面那个理入，不是说只有懂的道理哦，那理里面有修行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依理修，那就修行，修放下，对不对？依理修，那在这里行不是盲修瞎练了，不是啊，它有观自在里面，我们底下解释经文都会 说明出来了。所以修行绝对是行解相应的啊，解行并进，不是说我就要解，我只有我就会成佛也不行，我只有行和我不要智慧也不行，两边都要等持的，只是你用哪个方法，注重在观自方面，或者是注重在你的造作，你处事待人接物中起观照啊，即使这两个都要互相融合啊，互相应用啊。像我们在家居士，你要上班工作，你会碰到很多境界，你可以把这两个融合一起用啊，我智也入，行也入啊，这不是杂修，因为我们都是用一个心地法门来修嘛。嗯，那有的人他可以远离我们世间，在山上修行啊，做个农夫，做个樵夫。嗯，像我们在做诸位大德，如果有人说啊，我要退休啊，到山上买一千平地啊，盖个茅棚，哎，你可以用理入，对，但是里面也有行门在里面。那如果你要上班工作，你一面理入，也要行门跟它相应的，因为你要上班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每天要对的境界有多少啊？但是这个境界，如果你懂得佛法，那真是你立誓练心呢。所以我很欢喜我的事业，虽然我现在我的所做的事业是夕阳工业，我们是建筑业，实在是很糟糕啊！我们的阿宾亚总统，对不对？投下了3200亿要来振兴我们房地，还是一样一振不竭呀、啊，不增不减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实在是啊！但是呢，我的修如如不动，我不要去操心啊，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怎么处理地主客户之间怎么促销怎么样，但是修不动心啊！我们在想，对不对？这个。一切都是因缘生法，自性空，没有福报你求也求不到，对不对？该来的总是要来，对不对啊？那不该来的总不会来，那一切随缘，心就能够安住。所以利用我们所学的佛法，在境界中对峙，这样一面懂了道理，一面在观照，真的是自理入也入，行入也入，这样你在修学上速度会快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动静在这两个一起修。所以在这讲其余诸行悉入此中，有两个意义，一个就是指大圣菩萨道六度万恨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你看那个声闻圣是依四圣地而求的，依37道品，所以他是以初理，你看一初理一下手四念住，然后最后八圣道以初理为主，那缘觉是12因缘法啊，断无明。那大圣佛法就是依六度万恨，六度他以大慈悲心为因，所以你看那个大圣菩萨道，他重菩提心，菩提心里面最重的啊，大慈悲心最重，最重视的大慈悲心，然后再修清净心跟平等心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心跟执心。所以我们以大菩提心把它从三个角度来做解析的话，那就是大慈悲心，然后身心跟执心这三个心。那这三个心拓开了，那就是六度万恨。这六度我常常说布施具有三施，但是如果你是执着这布施的相，当然我们借脚修真，你有能力还是要行这个三施，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叫你发出你的大慈悲心。说布施的目的就是让你升起你的无缘大慈平等大悲。那持戒的目的啊，我们持戒持五戒十善乃至比丘250条戒啊，不是在持那个戒相持的很难过，不是觉得我持戒有功德，不是持戒的目的，不是来审核别人的，不是说我持戒有功德，持戒的目的叫你证得清净心，因为你念念攀缘，所以 啊，你现在持戒，约束你的身体，也等于约束你的心，让你的心清净。所以生五年解除250条戒，它可以最后圆满的时候心地清净，出三界了生死。所以持戒的目的就是叫你得到清净心。那修忍辱的目的呢？你忍辱啊，所以我常说，有的人忍辱虽然外面可以忍，但是内心就在那里骂，对不对？在那里臭骂诅咒，对不对？那达不到忍辱的目的。忍辱的目的就是修包容，什么事情来都能包容啊！你能够包容，你一定能够很有耐心，耐心都能够包容，像大地一样，什么好坏大地都没有意见，全部都可以包容。忍辱要求你达到这样，所以你看前面这三个，如果你圆满了，那般若就现前了，禅定通通现前了。所以这三个是为因，后面是果，但是最重要要证得般若。所以这三个为他的借这三个的假证得般若。所以这三个那就是菩提心，一个是大慈悲心，那一个持戒清净心，那个忍辱包容的平等心。你看大慈悲心就在这三个。那修禅定，我常常叫大家用那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外层的境界。到了你烦恼都挂不住，外境的境界都挂不住你的心，那就禅定了。那般若，你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接触就 了解了，心不动，那就是般若了嘛。啊，那你以慈悲心、清净心、包容心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一切挂不住，这样的生活不是精进是什么？你看佛陀着衣持钵，六度万恨，他每天在行六度万恨，他就是这样行六度万恨，已经离了相，就是入了三轮体空啊。我们的理六度万恨，菩萨道，大圣菩萨道用这样修，他方法一定要懂得他的目标。你只是这样修，哦，有多大的功德，有多大功德，结果只是人天福报啊！一定要懂得它，最终就是向你达到怎样的境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常常这样讲啊，显得有点啰嗦，但是提醒一下，能够让大家记得更深刻，一遍有一遍的好处啊。然后这个是第一个，是指菩萨六等六度悉以诸行悉入此中。第二个就表示什么？你要修行门行入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，离不开的。你要把这四个方法记下来，先用记下来。我以后碰到我修行，依照这四行，我就可以破除了一切的这种无始来的无明烦恼，你就可以破得除。所以这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指六度万恨，一个是你修行必须要依靠这四个，一定要有这样的阶梯，一定要有这样的次第，有这两个意义。所以这一其余诸行悉入此中，何等为是啊？何等是焉？那这四种是哪一种呢？一报怨行，二随缘行，三无所求行，四称法行。这报怨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在逆境里面修行，修如如不动啊，在逆境里面修，这个修行可以让你去向一道。所以学佛人第一个一定要先在逆境经过考验，逆境比顺境好修多了啊。如果你一修行就碰到顺境，那你一定不能长大。所以你修行的人呢，一定要碰到有人很凶来骂你啊，来责备你，来折磨你，等到你十年五年不动心，你就可以修顺境。如果你一修行，人家就跟你啊，大菩萨，你是成愿再来啊，你天天听这个声音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完了，你这一生不用修了，除非你是佛陀再来，对不对？不动地菩萨再来。或者你想想看，那个我们讲窥基大师三车和尚，以前能够入定那么久，要不是碰到贤庄大师，他都会迷惑颠倒。你想想看，所以除非你登地菩萨，乃至不动地菩萨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来到这人间，人家天天给你啊，大菩萨来了，哎呀，你怎么样啊？天天对你好得不得了，赞叹你啊，你不用修了，真的很危险。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，他是人家说他是登地菩萨再来的， 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肉球，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嘛，啊，然后把这个肉球破开了以后才把它抱出来的。然后他修行，他的根性非常利啊，所以他一个人传两家啊，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同时娶两个太太，要是人家一点高兴死了，其人之福，对不对？他晚上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逃掉了啊，去出家修行。你看他善根多利，他还历尽千辛万苦，最后才开悟啊！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脸谱，你写了，你看他的经历，他的修行的过程好辛苦。你看六祖大师何等人物啊，他还要接受他三岁丧父，然后很穷，穷得不得了，在山上砍柴，还经过九死一生才把这个法传下来啊！经过这样的磨练呢，所以逆境你修行可以突破，一入手就碰到顺境，你就颠倒了啊，要颠倒了。所以诸位，当你到某一个道场，人家碰到你大菩萨来啦，怎么你赶快跑啊？你千万不要待下去，你一定不会成就。如果你到那个地方，那师父很凶，看到你怎么今天这样，看你偷懒懈怠，你要赶紧亲近这个道场，他会帮助你成就。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啊，人家都喜欢听好话，听不好话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倒霉的是自己啊，一定要记得。所以这个报恩行就是在逆境中可以让你气象一道。那第二是随缘行，这就功夫再进步一点了，就顺逆，在顺境里面逆境里面修不动心，这个就可以相应一道，能够相应一道。前面是气象一道，就相应一道。第三个无所求行，就是物无所得啊，然后随缘任运，自在无碍，这个就是可以契合一道。那第四乘法行，那是乘性无为了，随顺法性了，自利利他了，行诸道法了，这个就能够正道跟行道了。所以经过这四个阶段啊，这称为这四行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来介绍行门啊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，下课可以提出来啊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好。大家起立，等一下。